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主，我们活在你的恩典慈爱里面，主，我们献上感恩。今天早上你再次召集我们，说要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说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没有任何的东西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31节读到39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如何成为一个啊解经式的讲章。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9节，找到我们一同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张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先观察它的结构，有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的结构？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有些很特别的结构的情况？假如用我们文学的结构力来观察的话，你发现这里有很明显的什么文学结构力啊？啊，问句率 ，question， 对不对？啊，所以他提到在30节，谁能抵挡我们？然后33节，谁能控告我们？对不对？啊，然后谁能定我们的罪？34节，然后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所以从这四个的问句，谁，有没有看到很明显一个结构？你发现保罗基本上是围绕着这四个问题在回答，所以你要定这个讲章的话，很明显你就看到有四个部分啊。那这四个部分，你从他的经文啊，你会发现在31节到32节，哈，你会定一个副题，就是得胜这个抵挡。那特别当你观察这个37节，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哈。然而，你看这个"然而"这个字，对不对？你就发现，诶，这个是一个 conclusion，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英文是翻作 more than conqueror 啊，所以我们获取个定这段经文的讲章的题目是得胜有余，你发现很 attractive 很 powerful， 得胜有余。那得胜什么呢？就很明显，第一个 subtopic， 先你的中心思想是得胜啊，得胜得胜。第一，你很明显面对仇敌的这样的控告啊啊，面对敌人这样的一个抵挡，是第一个的挑战，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要得胜什么？得胜抵挡 ，overcome the opposition。啊，那么第二个分题很明显是什么？得胜什么？啊，控告，谁能控告我们？所以要得胜这个控告，啊，仇敌的控告，良心的控告，软弱的控告，我们都经历个人的控告，对不对？第三，得胜什么？谁能定我们的罪？要得胜定罪。啊，很多时候是别人定我们的罪，更可怕是自己定自己的罪，啊，自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啊。要第四，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所以要这里讲了很多各样的患难，是要得胜什么？得胜苦难。所以基本的分题，第一得胜什么？啊？啊，抵挡。第二，啊，控告。第三，定罪。第四，得胜苦难。哇，这四方面都能够胜得过，真的是不得了。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面对这四方面的问题啊，好像跳高栏一样，一关一关跳过去，如何得胜过去。那有没有答案呢？如何能够得胜抵挡呢？有没有注意到31节跟32节？所以第一个分题最少可以分三个小题目啊，如何得胜抵挡，在这段经文里面31跟32节有没有看到如何得胜抵挡？在31、32节，31节第一提到什么？神若帮助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得胜抵挡？我们要相信神的帮助，第一神的帮助，第二如何得胜抵挡？提到什么？32节提到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得胜抵挡，因着神是爱子舍命，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神爱我们啊，赐下爱子舍命。第三，为什么我们能够得胜抵挡？32节提到什么？神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神要把万物，神要赐万物，包括他的国度赐给我们，甚至什么和他，神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啊，我们可以依靠他，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神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把握，我们可以得胜任何的抵挡。第二个问题，得胜控告。保罗怎么回答这个挑战呢？这个控告的挑战，看到吗？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能够看到神拣选的恩典啊！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看到神的拣选，神的爱，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控告。那第二更提到什么？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父神白白的对我们称义，向我们称义，称义的恩典不是看我们的本相，乃是看神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称我们为义。然后你就解释这个称义的恩典。然后第三个分题，得胜定罪 condemnation。 我们如果能够得胜这个定罪，三十四节怎么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第一啊，有主的替罪代死，已经死了为我的罪，对，我承认我的罪，我认识我的罪啊，但是感谢神，他为我的罪已经做了代罪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的罪。所以罪越多越能够感恩啊。第二，有主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啊，而且他复活的生命也在我里面。第三，耶稣复活也在父的右边，怎么替我们祈求，因着他的代求，因着主对我们的期望啊，他祷告代求的大能啊，我们能够胜过一切仇敌的啊定罪啊，自我的定罪啊。要第四个分题，得胜苦难啊。我们刚刚讲完约伯记啊，怎么得胜苦难？里面提到什么？在阶段里面两次提到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看到吗？啊，在三十五节，然后三十九节又提到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得胜苦难？我们有主的爱，就能够得胜。啊，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主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有爱得胜啊。要第二，如何得胜？这里讲得很清楚，三十七节要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啊。我们要靠主得胜一切的苦难，甚至是靠主得胜一切的抵挡，一切的控告，一切的定罪。我们要常常依靠主，靠主的宝血啊，靠主的同在，靠主的爱，靠主的大能，靠主的信实啊，靠主复活的能力啊，我们靠主得胜。这里发现差不多截断经文里面每一部分都怎么都 cover 了，没有漏网之鱼啊，也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解经思想道啊，又能够在一个完整的结构里面啊，把它包罗在里面。所以你发现假如你把这段圣经用解经式讲到是非常丰富的，你一小时可能讲不完，因为你发现里面有四个 subtopic， 然后每个 subtopic 有三点到两点，所以差不多十几个小点可以讲，对不对啊？得胜抵挡讲了神帮助，神是爱子舍命，神是万物国度，神是他自己，然后得胜控告有神的拣选，有神称为义，得胜定罪有主的代死，然后有主的复活，得胜苦难有爱就得胜，有主靠主得胜啊。所以假如你要简单第四点的话，一个是有爱，有主的爱啊，有爱有主就够了 ，more than conqueror，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晶师的讲道的一个情况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提醒一下我们上学期的讲道学的同学， 假如你还没有交那个奖章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还没交，因为我在改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位同学还没交奖章，也没有注明你完成这个阅读的施宏达那本讲道学的书啊，所以这两个 requirement 要快点写进来啊，否则的话我们分数就要减少了啊，因为我这几天都在一直在改考卷啊，所以尽快补这两个。嗯，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结晶式讲道啊？可能我们就啊要跳到别的讲章的方式了。
现在要可以要用这个得胜有余因为他的爱，就是什么？我都讲那个爱。
对，你也可以 narrow down。不要那么大的一个结构，或者你单单只讲这个35节到39节啊，得胜有余，你就集中在靠主的爱，靠主啊。但是假如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呢，很明显它是从31节到39节。
对吧，姐姐是讲到那个经文是不是取的时候就是要那么集中在哪一段？
对，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如果说有一个人物他的故事很长，那他的 经文篇幅比较长的话，不能说这样子前段中段后段这样子。
那假如讲一个人物，我们就不叫做解经式讲道了，叫专题式人物讲道。专题是 topical，是人物的人物式的讲道啊，或者讲到扫罗的成功与失败啊，旧约扫罗王啊，或者讲保罗啊他的蒙召的经历啊，就可能以使徒行传好几段的经文讲到他的大马士的经历啊，讲了他如何去的亚拉伯的旷野等等啊，就会以不同的经文，在不同的经卷，嗯，所以基本上解经是讲到，就是等于说，你把圣经里面一篇一篇的、一段一段的经文，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经页，然后把它的主脉络找出来，它的分脉找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相信每一段圣经基本上有它一个生命的结构啊，就好像每一个的植物动物一样，有它本身的结构的，你把它找出来。
请问在那个每个分体是不是那个经文是在出在哪里都有
很多人说？对，所以每一个分体你一定要带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啊，你的答案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 always go back to the Bible、啊、所以你发现刚才我提的这每一个分体 subtopic、啊、然后每一个的 subtopic 里面的小点都是有经文的 support。
所以比方说第一个说有神的帮助，像在31节要提出来。
对，所以就是说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31节、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如何能得胜抵挡？是要借着神的帮助，靠着神的帮助、啊、相信神的帮助、啊、他是帮助者、啊、然后再以一些别的，这里的话可以以一些别的经历，或者说旧约的一些、新约的一些的真实的经文跟见证，啊，啊，这里就可以引出去一些，但是你的主要思想要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啊，这样你的讲章才会丰富，啊，你举一些人物的说明啊，或者说引申一些别的经文，可能就是在旧约，但是那些经文最好不要去翻它去读它。 啊，免得太乱了，太复杂了。集中在这段经文，只读一段的经文，那其他引申出来的经文就不要去翻查了，就你把它背起来，就讲出来就好。
那取经文有没有一个限制，说最好不要超过多少？
取哪里的经文？
不是你的那个 base on 那个经文，要解经的那个经文那一段，
叫做取材。
哦，取材的话。三最少要三节圣经，最少，那么少于三节或者一两节，我们就又变成叫经文式讲道，就是我们上学期所讲的啊，经文式只有一两节。
最长呢？
最长呢，大概可能也你因为弟兄姊妹读，你也不能超过十五节、二十节，我想最长不要超过二十节，大家就读的太多了，嗯。
我们这学期的讲台操练是在经文式跟解经式这两种的。
我们这个学期重点是解经式。
解经
啊，解经式好，所以讲到的操练，希望我们能够是解经式的讲章啊。嗯，但我等一下也会介绍一些别的讲章的方式啊，或者下一堂还有一些时间。
院长，好像也有人有时候从一两章里面。去把它提出来讲，一章两章，它不是只是一个段。
一章两章的话是连续的，对的，连续的在一起的。
是那个梁琼
岳牧师，他是基本上那个是人物事嘛，对不对？他是基本上人物事，对，因为你假如两章圣经来做解经式讲章处理，就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要找到他的 central film 就不容易了，太大了。
像院长，你上次在那边讲那个就是枯骨那个，
对，
那个也是算是，
也是一个结晶式的讲章，对，尤二的军队。好，那我们看看还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有没有拿到今天的讲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ovement 的 preaching， 那么可以放在顺流诗啊，就是顺着经文的一节一节的下去，那这种也叫做查经诗。我想我们传统的讲道常常很多传道人就是用这种查经诗的讲章啊，那基本上你不去找他整段经文的结构啊，反正你就是一节一节把它里面的亮光啊，里面的重点啊，就讲完第一节，跟着就顺到第二节、第三节，好像坐船这样就顺流而下啊啊。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就从三十五节读到四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们不顾吗？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吃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所以从三十五节，你看到什么？第一个思想的单元重点，你先看到 耶稣命令门徒要渡到海的哪一边？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主的吩咐跟命令，你发现他们渡海却带出下面他们经历风暴，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命令你都关联到下面他们的经历，所以从这里就可以产生一个什么一个应用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也很清楚有神的带领啊，去做一件事情啊，或者说进入某一个工厂侍奉，但是却遭遇什么风浪、困难、挑战啊，所以就可以带出个思想啊，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虽然是主的门徒啊，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什么会遭遇到苦难的，遭遇到困难的啊，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但是从这段经文门徒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些苦难这些经历是造就性的 educational 啊，是造就我们啊，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你就把35节这样的一个的中心的一个重点思想然后带出来，然后有应用啊。要跟着在36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啊。所以你发现这里一个思想的单元重点是什么？看到什么？主在哪里啊？主在船上啊。所以解释基督徒的人生跟一般人生最不同的地方，一般的人会遭遇苦难，基督徒也会遭遇苦难，不同的是什么？有主同在啊。所以就会带出个应用跟一个安慰啊，弟兄姊妹，需要我们人生啊也会遇到生老病死各样的苦难，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怕啊，有主与你的同在，他的恩典够你用啊，主会为你负一切的责任，也就带出这样的一个的啊应用跟造就啊。要再顺下去到37节就看到什么？忽然起了暴风。忽然这个字怎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成为一个思想的单元啊。所以你要在每一节圣经里面抓到一个思想的单元，然后在这个思想的单元叫做 thought unit，这个 thought unit 把他的思想抓出来，把那个 principle 抓出来，然后应用啊，这样才弟兄姊妹听了才觉得哦 make sense 跟我有关系啊，否则你在那边原文解经啊背景解经啊，他听了老半天 for what，啊，就没有意思，我也不用考试，对不对？你讲这些背景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千万，无论查经也好，带查经在小组带查经也好，讲道也好，千万不要把它这些导论 introduction 的东西放进去，啊，就是要把那个经文的 thought unit 那个思想单元抓出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 insight 原则思想带出来，所以哦，忽然啊，就可以让弟兄姊妹看到，对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其实灾难、苦难临到我们，是忽然临到我们，甚至我们真的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就好像约伯一样， 一天里面失去所有的财富，第二天失去所有他的儿女啊。所以这些的困难很多时候真的像暴风一样啊。那甚至在上一期节课描写这个的危险啊的程度，这个苦难啊，这个风暴的厉害，这个风暴怎么样？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想想看，今天假如你是门徒，你的船满了水，你的房子满了水啊，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哇，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啊，一定是啊会害怕会惊慌啊。然后38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啊，门徒叫醒他说，父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在38节看到一个什么图画，看到什么重点啊？门徒非常惊慌害怕啊，甚至以为丧命了，他们的反应啊，以为死了啊。但是很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对主的一个看见，以为耶稣真的是睡着了，其实那么大的风浪，可能耶稣早就被摇醒了，对不对啊？其实门徒在那边又喊又叫啊，但可能耶稣就故意好像不理啊，让他们在那边乱一下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像门徒这样啊，以为神都没看见呢，甚至啊责怪神了，埋怨神了啊。你发现门徒真的在责怪主了，你不顾吗？你都不理我们吗？啊，睡你的大头觉就好了吗？啊，所以。其实门徒的一种光景，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然后再做一个应用啊，甚至有个人的一些经历啊做一些应用。那么到39到40节，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看到耶稣的一个的反应，耶稣的一个动作，也可以说在这里看到耶稣双重的责备。他先责备什么？风跟海，平静这个大自然。但是耶稣看到其实真正的风浪在哪里啊？在门徒的心里面，他们里面这个不信的风浪，那种胆怯小心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啊经过这种的困难软弱，真的是看到我们的小心，我们的胆怯啊，神要平静我们里面的风浪啊。甚至很多时候外面的风浪是因着我们里面的风浪而来的。所以就在这方面可以有些的应用啊，有些说明。然后经过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经历啊，对门徒们有什么造就？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啊。其实这个惧怕翻的不是很好，其实有敬畏的心呢，是大大的敬畏啊，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的，他们其实心里面已经有数了，知道他绝对啊是神的儿子啊，认识耶稣是谁。我们真的只有经历苦难之后，才真正会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啊，他的大能。透过每一个的苦难，每一个的困难，让我们经历神在困难当中啊，他的大能啊，他的同在，更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他是谁 啊，他就是爱，啊，他就是耶和华以勒，啊，啊，他就是耶和华尼西，啊，得胜的旌旗。所以在一切的患难也好，经历也好，重点就是让我们更认识神，更经历神，啊，更亲近神。啊，所以你发现，用这样的一个的顺畅诗，或者查经式的讲道也好，啊，带查经也好，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很自然
，很舒服，好像讲故事这样。好像我们中国人以前那种讲古楼啊，讲故事的那种味道啊，就是没有什么结构啊，就是有碗有碟就讲下去啊，就这样讲下去啊。
这是小组用的。
小组用的最多，小组用的最多啊。但是呢，讲到呢，用这种方式呢，其实也蛮吸引人的，因为你的整个的思想会跟着经文一节一节下去，你会 go into the Bible。 所以为什么叫查经啊？查经是就是进入经文里面，跟着这个思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进去，你会有一个 continuous biblical thought 啊。但是当然缺点是什么？你听完这篇讲道抓不到中心思想，抓不到一个重点，啊，而且没有一个重点，你就没有办法产生一个 motivation， 一个 response goal。 究竟你讲完这篇讲章，你的目的是什么？那太多重点了，懂吗？太多重点就像机关枪打打打打乱打乱扫，扫完之后没有真正把那个拦阻的东西集中火力把它砰把它一炮打了打破。所以这种的查经式讲道是不错很好，但是很难产生一个集中的一个的方向跟呼召的回应。但假如你讲这个得胜有余，你讲完之后你就可以做一个呼召，让弟兄姊妹一个回应。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哇，把这个得胜者的思想带出来，因为我们绝对可以得胜有余， more than conqueror。 今天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个失败的思想，常常觉得我们 a loser 啊，被打败了啊，我们很软弱。但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是 victor， 我们是个得胜者。弟兄姊妹，好不好让我们真的是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代求，他也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的父神也要把万物，他的 expectation 要我们得国度，得万物，得着他自己，与他一同做宝座。哇，你这样到最后把这样的一个的 message 带出来来呼召，哇，弟兄姊妹就一个个举手，一个个站出来，主啊，我要做得胜者。那这个就是解经师讲章有一个中心思想，你能够可以有个很清楚达到的 response goal。 你希望达到一个 response 是什么，你的 goal 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儿童主学的教材的时候，我们一定常常问你，教完阶段这门课你的 response aim 是什么，你的 aim 是什么，你要希望这些学生他们这个礼拜做些什么，要带出什么一个行动，有些什么的改变啊？那么解经式讲章呢就会比较容易达到，因为它一个思想，所有的分题 subtopic 都是围绕着这个思想啊来 motivate 啊。
那这段经文不能够用成解经式的讲道，
也可以，我也曾经用过这段经文做解经式讲道，可
以
的。
怎么样去抓
它？对啊，就是看这块牛肉你要怎么切，切成花的还是切成怎么样的，随你切啊。好，
队长，请问你这个 stop unit 然后另外一个 opportunity， 那 opportunity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可能是一个应用，提到说其实这种的突然而来的这种的攻击就是说可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我们一个蒙福的一个机会比较从正面的角度来看透过这个苦难我们更能够认识神，就是说面对这些苦难跟风暴，我们不要太过好像觉得消极跟负面要把每一个的难处跟苦难当作是一个机会 opportunity所以就好像每一个浪打来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更有这个机会乘这个浪可以滑得更远更快更高那么这个礼拜大家回去试试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用过这个解经式的讲道来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但是呢或许我们用一种查经式的 讲道或者方式 来看一下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做到二十节就够了把每一节圣经的 thought unit 找出来还有一些的应用和 thought unit 它里面的思想原则找出来然后 application 简单写一下就好去尝一下这种查经师的味道是一个作业回去试试看不然听完就会忘了那解经式讲章呢我是要求大家用这个讲道来操练所以那个就是会写一个解经式的讲章
它这个是一节一节还是可以一两节一起这样子做
两节最多两节最多两节因为有时候这两节是关联的是一个思想的单元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每个同学都知道你们操练讲到的时间嘛有些排在礼拜六这堂课有些排在礼拜二早上
有些排在召会
召会那个是毕业讲到也算作我们的课堂讲到对有些在召会分在三个时间那毕业班的同学基本上大部分会排在礼拜六跟礼拜六的早上就是这堂课里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